《孙子兵法》第九篇行军篇。你看部队啊，在行驶、驻扎、转移、撤退等等的情况，都会暴露出一些信息给对手。倘乎对手能了解情况，因地制宜做出判断，就会给对方造成以致命的打击。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驻军呢，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厌恶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的地方而轻视阴湿之地，靠近水草丰盛、军需供应充足的地方。上游下雨涨水，洪水骤至，要想涉水过河，得等到水流平稳再过。凡是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线、天隙这六种地形，必须马上离开，这叫绝地。军队离开叫敌人靠近这些地方，我军呢应该面向他们，而不让敌人去背靠这些绝地。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倘乎遇到险峻的道路啊、沼泽、芦苇、山林等地方，一定要进行反复的搜索，因为这些都可能是敌人设下伏兵的地方。敌人逼近而保持冷静的，是倚仗他占据险要的地形；敌人离我很远而前来挑战的，是想引我军入其圈套。敌人之所以驻扎在平坦地带，这是因为他这样做有利可图，许多树木摇曳摆动，这可能是敌人隐蔽前来；草丛之中有许多的遮障物，这是敌人固步一阵；鸟雀惊飞，这可能下面有伏兵；野兽奔跑，可能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又高又尖，这是敌人战车驶来；尘土低而宽广，可能是步兵开来；尘土四散有致，可能是敌人在砍伐树木；尘土稀薄而时起时落，可能敌人在安营下寨。敌人的使者措辞谦卑而又在加紧战备，这是说明他想进攻；敌人的使者措辞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的姿态，这很可能准备撤退；敌人战车先出动，部署在侧翼的，这是在排兵布阵；敌人尚未受挫而主动来讲和，其中必有阴谋；敌人快速奔跑并且开兵列阵的，这是期待同我决战；敌人半退半进，是企图引诱我军；敌军倚仗兵器而站立，这是饥饿的表现；敌兵打水的人自己先喝，这是干渴之至；敌人明见有利而不进兵争夺，这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在上方有飞鸟集结，表明这是座空营；敌人夜间惊慌叫喊，表现其恐惧心理；敌营惊扰纷乱，说明主将没有威严；旗帜摇动不整齐，说明队伍混乱；敌人军官易怒烦躁，说明全军已经疲惫；用粮食喂马，杀牲口吃肉，收起餐具不返回营寨，这打算以死相拼；敌将低声下气同部将说话，这表明主将失去人心；接连不断的犒赏士兵，这说明敌人无计可施；反复的处罚部署，说明处境困难；敌人派使者前来送礼言好，说明敌人想歇兵休战；敌人愤怒同我对阵，说明久不交锋而又不撤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孙子兵法·行军篇》的精妙所在。当然， 这些表现呢，得通过具体的战力把它反映出来。什么战力呀？东晋时期，刘裕北伐灭了南燕后秦之后，于公元420年6月，逼迫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国号为宋，历史上叫做刘宋。这个刘宋政权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而北方呢，则被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所占领，形成了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而后这刘宋经历了齐、梁、陈各代的更迭，北魏呢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那么沙苑魏曲之战就是发生在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之间的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恰好说明了孙子兵法行军篇的精华所在。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西魏建都长安，政权由丞相宇文泰所把持，东魏都城在邺城，政权由丞相高欢所把持，双方势均力敌。公元534年，东魏倚仗着地广人多，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于是出兵想要占领西魏的潼关，结果被西魏军给打回来了。而后东魏两次出兵均没拿下潼关。这宇文泰咱说了是西魏的政权把持者，西魏的宇文泰对于高欢多次袭击西魏心里面感觉愤愤不平，于是于公元537年8月率军东进，攻占了东魏的军事要地桓农。没过多久呢，东魏的高欢就派大将高傲曹领兵30000由洛阳开始夺回横农，同时亲自率主力20万由太原南下，从湖集西渡黄河进攻关中。从高欢的行动上来看，是想兵分两路向长安推进，一路是高傲曹的军队，一路是高欢自己带队，两方面打算要配合一下。翻回头再说西魏的宇文泰，宇文泰一听说高欢打算西进，决定尽全力阻止敌军西进，一面派大将王雄坚守华州阻止魏军西进，一方面调全国兵马并从桓农抽调近10000人回救关中。咱说了东魏的这个高傲曹要包围桓农，趁势就把桓农给包围了。高欢军渡过黄河攻打华州城，但是华州城城高池深难以攻下，距离华州30里安营下寨。宇文泰啊回到渭南之后打算呢进攻高欢，但是部将认为不妥，说现在各地征调的兵马还没到，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了，还是不出兵为妙。可是宇文泰呢坚持己见，诸位将官，现在东魏军远道而来，而且守攻华州不下，现在呢是屯兵观望，说明他们人数虽多没有战斗力，也没有苦战克敌的精神，我们应该趁他们立足未稳地理不熟痛击一下，如果等他站稳脚跟，等他喘完气儿了然后再西进，恐怕形势大变，对我们大大不利。宇文泰一讲打消了部署的疑虑。就这样西魏军抓紧北渡渭水，开始和东魏要进行决战。到9月底的时候，西魏军在渭水河上搭好浮桥，宇文泰亲率骑兵7000就带了3天的干粮北渡渭水。10月份宇文泰来到和东魏军60里外的沙苑，住下大营。 安营下寨之后，命人化妆为当地的百姓，到东魏军营在附近呢打探情况。一经过侦查，这些人回来了，一汇报，所得到的情况和宇文泰自己判断的一般不二，在人数上的对比，这是事实。宇文泰啊，认识到敌军的确强于自己，但是有一点，他战斗力不强。你十个捆成一捆，不顶一个呀！你那是十只羊，我这儿五匹虎，你这边受得了吗？战斗力不强不说，而且骄傲轻敌。这时候，身边的大将李泌提出一条建议，说：“丞相，咱可以利用十里未取啊，沙丘起伏，沼泽纵横，芦苇重生，这地方太好了。咱预先搁这埋下一路伏兵，设下口袋阵，把东魏军引过来，咱们迎头痛击，是关门打狗，这多好啊！”好，正说到宇文泰心里，这个建议就采纳了。这面开始布置。高欢一听说西魏军来到沙苑了，就想马上和这宇文泰啊进行决战。高欢取胜心切，也没怎么经过准备，一看自己人数啊多于西魏，打呀，率兵就出来。西魏军一看人家出兵了，按照事先的布置规定，伏兵以击鼓为号，突袭的战法围歼东魏。高欢哪知道，刚走到魏曲附近，大将耶律羌一看这地方可不好，沙丘起伏，芦苇茂密，这地方不适合打仗，跟高欢建议咱赶紧撤兵，咱找那平坦之地和宇文泰决战。高欢急于求成，这不有芦苇吗，放火给我烧，还要里面有藏的我都给他烧死，来放火，打算以火攻的办法攻击西魏军。旁边有个部将叫侯景提出异议，说：“丞相，我们应该活捉宇文泰，你要烧了这玩意儿，死人难以辨认，谁能相信，咱要活捉那该多好。”大将彭越也过来：“对，丞相，以我们的兵力几乎是一百对一个呀，他一个顶我们一百，能打得过我们吗？咱还不能赢吗？咱得追，逮活的，放弃火烧芦苇，继续孤军深入，结果中了人家埋伏啊！正然间往前行走呢，可坏了，耳轮中就听一声炮响，砰嗒！霎时间是伏兵四起。再看四周围旌旗飘摆，竟是人家西魏军宇文泰的人哟。高欢一看，心说不好，可再想跑已然不及，一看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人家都杀过来了，往前走走不去，往后退退不来，再想指挥这些人呼之不灵，怎么呢？被人家分隔而开。往后一看，哎，挺好，这耶律羌啊没追上来，在后面督战。再看彭越呀，被人家围那边去了，自己身边啊就两千来人，再想找再想调动没那个能力，想变方向打哪儿进来的现在也蒙了门了。带领兵丁是东一下西一下，东一头西一头，无论到哪儿都出不去，哪儿都有伏兵。而且最为倒霉的，这什么地带？沼泽地带。还有那不少士兵啊掉到沼泽泥潭里了，正往前走，扑通掉俩，俩人进去了，这条道不敢走了，想快跑跑不起来，所以这个速度就很慢。 而人家宇文泰的人呢，事先对这儿啊已经情况了解了，哪地儿能走，哪地儿是实地，哪地儿不能走是泥潭，人家都有标记。当然这种标记高欢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高欢的不少部队啊都掉进泥潭里了。这高欢走一步试探一下，走一步试探一下，后面还有追兵，前面还有围兵，你说这仗还好得了？高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宇文泰占据地势，这场战斗下来是大获全胜，杀死东魏军6000余人，俘获敌人8万之众，东魏军大败，结果这场战斗以失败告终。这沙苑和魏曲之战在东魏西魏多次交战中算不上什么大的战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战役当中看出东魏军和西魏军在复杂地形下行军作战以及长短优劣。从战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西魏宇文泰在军事部署及楚军相敌方面深得兵法要领。孙武在《孙子兵法·行军篇》当中提出，行军的要领啊，在于善于利用地形将军队布置好。地形的选择应对己有利，而对敌不利。向敌的要领则在于正确的分析判断敌情，在于善于透过敌人的现象看到本质。在魏曲大战前夕，宇文泰不为东魏兵的兵势所吓倒，还从高欢攻华州不下屯兵许原的现象当中分析判断，东魏人多势众，但是缺乏战斗力，于是制定出伏击制敌的计划。为了更准确的了解情况，把敌军引入伏击圈，并且呢化妆改扮，摸清敌情。东魏的失败啊，一方面在于轻敌骄傲，一方面在于贸然轻进的。临战前，部将已经对他言明了，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久待，结果主帅呢没有采纳，反而呢一错到底，违背了孙子所讲的楚军向敌的原则。在行军篇当中说，兵非义多也，唯无武进。什么意思？说兵力啊不是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轻敌冒进。那种既无深谋远虑而又自负轻敌的人，最后一定被敌人所俘获。对于东魏军的失败，大家可以看出《孙子兵法·行军篇》里的奥妙所在。